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和领受祝福的时候了。在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听胡老师为我们讲解旧约书卷中的诗篇。今天老师将要谈的是诗篇中神的话这个主题，神的话在新约旧约里面的宗览，神的话，来让我们预备好听胡老师谈旧约书卷中诗篇里神的话这个主题。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这一讲是要看诗篇当中神的话这个主题。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能够刺透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向你赤露敞开。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话语开广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主你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的顽梗悖逆来祷告，以至于我们心被感动，能够进入到主你的真理里面去。此时我们也求主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哦主啊，无论我们此时是听的是说的，都能够同感于一灵。主啊，使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你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主啊，为此我们感恩。主啊，因为你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你主你就是你的话语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世界上。主啊，因着我们呼求你的名就能得救。我们清楚知道主你的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主啊，因此我们呼求你，此时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求主你应允垂听，因为我们是支取你的应许而求，我们是奉你名而求，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这一个讲次是整个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次啊，那也是在诗篇当中啊，也是常常提到，就是神的话，神的话。那我们知道神的话在旧约当中还有许多同义字啊，比方说神的律法啊，神的典章。神的法度，神的训词，神的命令等等啊，这一类啊。那我们待会儿啊，我们会逐一的从诗篇当中我们来一一的来分享啊。不过在还没有进入诗篇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神的话这个主题从新旧约新约的角度去做一个纵览啊。那旧约的这个动词啊，讲啊，吩咐啊，这个字眼啊，它从什么地方啊？它的字源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有学者就说，这一个这一个字眼啊，最早出现的是 从说这个字出现啊，从说这个字出现。那这个字眼啊，如果说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吩咐啊这个字啊，神与我们说话，那其实是分开两个部分的啊。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啊，神就说要有光就有光啊，这是神的吩咐啊，神的吩咐。那所以神的话语一出啊，就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说要有光啊，那于是光就什么就有了啊，就成就了啊。那神说把诸水和空气分开，那就造出空气啊，将这个水气跟空气就分开了啊。那神说要把这个天下的水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那就旱地就露出来了啊。那我们再继续看的话，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啊，天上的光体就出现了啊，可以作为记号来分节期、节令、日子、年岁。那这样子，这个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事情。神的创造是借着神的话啊来造成的事实啊。那跟另外一个就是说谈论啊，这个讲说啊，那个就不一样啊，那个就是在谈这个神的讲话啊，神的讲话。那无论如何，这两个字啊，我们都会在圣经当中，常常出现，就是跟神说话连在一起啊。那如果要翻这个神说话啊，神的话，那这个字义啊，中文上面就翻得非常的繁复哈，因为这个字眼在原来的文字当中啊，它有许多的意义啊。那中文当中啊，光是和本啊。他翻这个字眼啊，就有76种的翻译。那我们看看啊，大概有些什么样子的意思啊？它可以翻成神的话的话语的话言语啊，也可以翻成谕旨，那有时候翻成应许，那有时候翻成命令啊。但比较稀奇一点的哈，就是翻成事物、事情、情由啊、工作。啊，那圣经常常出现啊，在历史书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啊，历史记载里面啊，这些事以后啊，那如果我们直的翻的话，应该说这些话以后，或者说我们把那个意思翻出来的话，就是这些神说过的话以后啊，那这些事其实就是借着神的话所立的这些事，所应许、所成就的事情。那像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照着神的所说的应验了。当亚伯拉罕这一生过完了，那这些事累积起来的、综合起来的亚伯拉罕这一生的事迹，那有些时候要翻成历史，或者是记事啊，笔记本的记啊，事情的事啊，笔记事。那整个的来讲，整本圣经，我们又把神的话有时候要翻成末世啊，那有些时候翻成原因。那像我们所熟悉的十诫，原来啊就是十句话的意思啊。十诫是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因为要符合我们民情啊，把它翻成十诫。原来的意思是十句话，神的十句话。像历代志，它原来的名字是那些日子的话语啊，就是所谓的历史。或者是说那些日子神所说过的话啊。那你比方说像历代志上29-29啊，那这边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的书上，并先见加德的书上。这些事书啊，这个总共出现四个字眼啊，是啊，出现三个书，出现一次的是，这个都是话那个字啊。如果我们这样直翻的话，就语义就不清楚了啊。所以中文的翻译上面，他就把它按照这个啊我们的语义把它翻出来。但是原来大家不要忘记，这些都是神的话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精确的来翻的话，就大卫王始终的这话 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画上和先知拿单的画上，并先见加德的画上。那这个中文就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了啊！但是语义上面啊，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大卫王，神所应许大卫王的，都自始至终都是从先知的口，神借着先知的口所预言的啊。好，再来，像历代志下啊，说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那这一些的字眼啊，事啊、话啊、言语啊、记啊，这些也都是话啊。那这个让我们就要有一点分别啊。我们拿一个历史的人物来做解释啊啊，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如果拿亚伯拉罕来说的话，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话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啊，这是神的话先说的，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这种的话，如果我们要翻译准确一点的话，就是神的应许临到亚伯拉罕说，那这个话都还没有成就，我们称之为应许。当亚伯拉罕去经历这些事情了，我们到了第十五章的地方说，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那这个十五章这边所说的这些事以后啊，其实就是这些话以后，中文就把它翻成事了啊。哪一些话呢？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一些这个应许啊，这些应许，这些神的话，渐渐一件一件的成就。只要亚伯拉罕支取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不离开神的应许，那这些事情都会照着神所应许的，然后为他成就。即或是有亚伯拉罕软弱离开神应许的话，那仍旧神还会以他的慈神爱所把他牵引回来。那这些事情称之为啊，叫做这些事啊，这些事是以神的话语做角度，在神的应许进行的当中称之为事。当亚伯拉罕这一生经历了，那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历史了，还是由于神的话而成就的。但是当我们来读亚伯拉罕的这些在圣经当中记载他的故事的时候，这些虽然是历史，但是对我们初初接触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些又变成历史了，又变成应许了。然后当我们相信一样一样的来支取的时候，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变成什么？变成一件一件的事情。神让我们经历或成功或失败，就像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这个哈兰的住处进到迦南地，遇到饥荒，他就下到埃及，离开神的应许，那神就借着埃及王宫的病变让他不得不归回迦南地。那这样子的前后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但是却看见神慈爱的引领，让亚伯拉罕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这就是一件事情。十三章记载的亚伯拉罕跟罗德因着他们的这个管家牧羊的地不够分不够他们分配以至于产生这个争闹他们要分家亚伯拉罕所做的决定跟罗德的决定是截然不同的。那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还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这也称之为虽然是神的话，但是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就变成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心中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语感动，我们产生的说，主啊，这是你应许给我的，就像你应许给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当我们向他支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头来了，就是神的应许，神让我们经历的这些事， 然后最后当我们一生走完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柔美的见证。也难怪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啊，11章第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的事啊，就是明明指着神的话啊。因为我们继续读下去，好，希伯来书这边我们如果读下去，希伯来书的这个前文后理当中就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11章好第一节，讲到了。这个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却说什么？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所以前面所说的所望之事的事，就是旧约所说的神的话。那第三节就是说，我们这幕后的人看到，末世的人看见啊，看见这一些信心因信称义的这些列祖列宗，他们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们呢，因着他们支取了神的应许而成就的这些历史，我们也同样被激励。我们知道所有的事，诸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这是神的话奇妙的部分。神的话语在希伯来书说是活泼有功效的，不是死的历史，不是死的记载，而是有活生生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的见证，活的见证。这就是神的话奇妙的部分，它是活泼有功效。因此哈，我们看在旧约当中说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美善充满应许的，安慰人心。神的话也是正直的，不会转弯的，他说出不会突然返回的，像诗篇33篇这边特别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什么。我们翻一下诗篇33篇第4节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不会让他答应我们的事情落空。撒母耳记下第7章撒母耳记下第7章，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卫之约啊。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28节大卫支取大卫之约啊，神应许大卫的之约，他这边祷告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所以大卫就支取神的话是真实，不是虚假的，必定是什么成就，不会落空的。神的话也是坚定的。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8章，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当中也是如此提到神的话语坚定。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8章第26节这边说，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神的话语是坚定的，是必然成就的。神说话不会说谎言的。那在新约当中呢，新约当中这个因为文字不一样这个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文字不一样呢，但是整个的主题还是一贯，神的启示还是一贯。所以新约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字眼叫做应许，这个字应许这个字就成为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话。它这个字眼在新应许这个字眼在新约总共出现69次69次。那我就为各位把那个经文稍微谈一谈那是马可福音14章11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使徒行传1章4节，2章33节，39节，7章5节，17节，13章32节，23章21节， 26:6，罗马书4:13-14、16:20-21、9:4-8、9，15:8，哥林多后书1:20-7:1，加拉太书3:14-16:17-18，18节总共出现两次啊，19:21-22:29，4:23-28，以弗所书1:13-2:12，3:6-6:12，提摩太前书2:10，4:8，6:21，提摩太后书1:1，提多书1:2，希伯来书4:1，6:12，13:15，17节，7:6，8:6，9:15，10:23，36节，11:9出现两次啊，11节、13节、17节、33节、39节、12:26，雅各书1:12，2:5，彼得后书1:4，2:19，3:4，9节、13节，约翰一书2:25出现两次。那当然，这些经文当中啊，保罗书信就占了26次啊，这个很重要的希伯来书占了14次啊。那这些经文当中，尤其是书信的部分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多下功夫去研究这个应许啊，因为我们篇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详尽的多说啊，因为这是新约的部分，我们主要的还是要放在诗篇当中。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一提，因为非常的重要，因为整个新约就是把承继整个旧约的启示啊。因为真正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新约啊多次提及在旧约中的应许，全都汇集成全在基督耶稣身上，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第一章就谈开出有道啊，这个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呢就成为肉身了啊，神的应许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替换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了啊。所以当保罗哈每每提到旧约的应许啊，这个他就不仅是为旧约血缘上的选民，更提及外邦人同得应许进一步的保证。所以这个应许哈，我们就是四福音书里面啊，或者是保罗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们看全汇集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加福音1:54、55节、69-73节，使徒行传13:23、32节、33节，26:6-7节，啊，哥林多后书1:20，希伯来书8:6-13节，这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讲得非常清楚。那保罗呢，更是强调，不仅仅是血缘上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得神的应许，更是应许我们外邦人啊，也可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神话语的应许的好处。好，所以他对外邦基督徒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这是以弗所书2:12里面所说。但是当我们外邦人归主以后啊，因着我们的相信信神的话语以后，就与以色列人呢，好，再像以弗所书3:6所说呢，在基督耶稣里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事实上 保罗是说信靠耶稣的外邦人是照着应许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而是照着应许承受了产业，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里面说的。保罗甚至于说福音就等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引用保罗引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三节的应许所说的。所以你看，对于古时后人的应许，人就可以使我们因着信来经历古时候的人因信称义的这个天路历程，我们也可以同样同得。这就是神话语的奇妙，它不会过时，它是永远活着的。另外一方面，大卫之约的应许也是保罗信息的重点，包括连大卫都是如此。那我们接下去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节，这是大卫的一个发聋振聩的一篇这个讲道，论到神叫他，因为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这一段经文大卫是引用哪一个应许呢？是应许，当然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但是他也同时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的一个预言，他是逐字的引用下来。此外，包含圣灵保惠师的来临也是神的应许，因为圣灵是基督徒的什么印记。以弗所书里面就特别提到圣灵是这个基督徒的印证，一个印记，好像盖印一样。在一章十三节说什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这个是神的应许，让我们有那个印记在身上，又要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更是将来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五章五节。那以上都是旧约的应许，以及什么新约主耶稣应许应验。那旧约的应许是什么？包含的是应许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主耶稣会为我们道成肉身，赐给我们信心啊、心灵啊，林林种种这些应许那新约主义的应许呢，是赐给我们有圣灵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得着能力呀，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新约应许中还有一些没有应验的部分，就是关乎基督再临和新天新地的保证当然这新天新地在先知书里面也有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有，那这也就是和旧约应许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主的话从神的创造到人的救赎，一直到新天新地主再来，将来人与基督一同作王，相信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些事情一点一画都要成就，没有一件会落空的。既然如此，我们再复习一下神的话语，在他面对人的时候，当人都还没有任何的经历的时候，这个话就是应许，客观的应许。当人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客观应许的时候，就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循环当中，就是会经历到神宝贵应许成就的事。这些事累积起来，当我们行完一生的道路，就成为我个人的历史，一个信靠神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也可以成为一个荣美的见证，来见证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感谢主，这是神话语奇妙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诗篇当中主话语的，我们要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啊，我们逐天的来看主的话。主的话在诗篇当中出现41次啊，当然这个41次啊是包含他同意的字眼在里面啊，我们称之为同意字族啊，家族的族啊，好像一家人一样啊，是一家人，因为怎么样，他们有共同的特征啊，共同的姓氏啊，同城一脉啊，我们称之为字族啊，字里行间的家族。那族的话有哪一些呢？啊，41次啊，各位可以拿出纸啊、笔啊来记录一下啊。在诗篇17篇4节，19篇3节，33篇4节、6节，50篇17节，103篇20节，105篇8节、19节、27节、28节、42节，107篇20节，119篇9节、16节、17节、25节、28节、42节、43节、49节、57节、65节、74节、81节、89节、101节、105节、107节、114节、130节、139节、147节、160节、161节、169节。那诗篇130篇5节、145篇5节、147篇15节、18节、19节、148篇8节，好，共41次。那我们看一看相对的，它有什么同意的这个字眼，我们就一篇一篇来看啊。诗篇十七篇，这边我们看4到9节这一段啊，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谨守自己，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那这一段当中啊，这两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行为跟神的话很有关系。诗人就说，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来保守自己。然后跟他相对的是什么？相对的是强暴人的道路。那他的脚踏定了呢？踏定了神的路径。那人怎么样子才能够行主的话语呢？遵行主的话语呢？底下就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所以当有主的话语应许的时候，必须借着求告来得到。这就让我们想到罗马书啊，罗马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啊，这也是旧约的应许啊，只是保罗把它在罗马书当中啊，加上这个强调的那个作用啊，就是说这主的话离我们不远，好，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啊，就是这基督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心里。其实这一段是《生命记》啊30章。摩西特别提醒啊，以色列人说，神的律法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所以，若是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因为怎么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们听到了主的话，啊，我们就立刻求啊。所以，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啊。这个诗篇的作者啊，又引用了啊这个《生命记》第32章啊， 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这是神的保护，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可以让我们怎么样，不至于遭害。神的应许可以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行义人的道路啊，就像诗篇啊，诗篇第一篇里面所强调的，那什么样子才能够让我们走神的道路呢？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他们来往，而是让我们不去行他们的道，让我们耶稣基督的圣道来怎么样，来临到他们，像临到我们一样，这个才是改变我们社会风气真正的这个能力跟权柄啊，不是怎么样道德，而是神的话语，神生命的道。那同样的诗篇十九篇啊，谈得更清楚啊。我们可以看到诗篇十九篇啊，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到十四节啊，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一段我们很清楚，连神创造的万有都可以如此来称颂他。哦，接下去这一段就讲了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底下说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免犯过错，可以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可以让我们不受罪的辖制，这是主话语奇妙的部分。那诗篇三十三篇呢也是谈到神的言语，神的命令，神口中的气，神的筹算，他心中的思念这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话语不但是创造宇宙万有，他更怎么样，更是定定我们所行的道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路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说这个路是人走出来的，那个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是神所命定。诗篇五十篇也是这样说，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嘴巴说说的心中却谋算恶道的，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去支取。难怪诗篇103篇说神的慈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像是诗篇103篇19节就是说，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旨而遵行的人，耶和华从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然后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力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那诗篇105篇也特别这样说说我们要纪念神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叹语。那诗篇107篇呢，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锁链捆锁，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然后同样一篇就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要赞美他。那当然我们知道诗篇119篇是整篇都在述说神的话语奇妙的一篇诗篇。感谢主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句句都带有能力的，我们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说出不会突然返回，必要在你所发他 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因为你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我们相信你的人看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心中就踊跃，就欢喜快乐，我们支取了，如同支取食物一样欢喜吃下领受。主啊，就求主你按照你丰盛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保守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支取你话语之后，能够心路有光，奔走有力。主啊，路径都低下自由，因为主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奇妙。哦，主啊，比金金更宝贵，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甜蜜。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主啊，爱我们，以慈爱诚实来吸引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这一生一世被主你活泼有功效的道所包裹所缠裹，主啊，以至于我们向你赤路敞开，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主，愿我们的在天上的父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